他的话是很扼要，把人家的长处那些缺点都看在心里，看得很清楚，然后把他自己意见拿出来，那些为什么错，那些为什么对，这么简单一说。好，大家听了之后心里要反对也反对不了，没拿不出意见来反对他，他的话很有道理。那个东西就是结果，因为毕竟不同，所以结果因为的人平时说话的时候有说服力，就是这个关系。没有英明的，你说了半天，你就胡吹了一大堆，你就是一点就破啊！你这个地方不对头啊，出去啊有问题啊！好了，他自己认不出来。下面是这个，先是这个啊，这个英明的破了。若国政相修，国政就是我们地上长的国字了，高门之类的了啊，相修。这个种子下去慢慢生芽生果子，什么最后长到生这个杆子啊，最后长果子长出来，这个从种子一直到果子长出来，相学中间没有断点，从来没有说种子下去的时候芽出来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第三节杆子到杆子长出来了，没这个事情，中间不能断，一秒钟也不能断，中间绝对不能停下来的，绝对是相学的。未入国政种，就是种子了，春种秋收，春节布下去，秋天收稻子，中间必有夏种芽种相守，在种子下去后到秋天收果子的时候，中间必就是开始长芽，慢慢长稻杆，慢慢就是开稻花，那么这就是种子，中间是相守的，不会断掉的。事后兼所生，它这个里边呢是国会说府间所生，它这个地方呢长的地方呢是府间不会断的，不没有间隔，是相学相学的生。下面就是说是做各种谷即是相学，要出府间才能学生，它要它的出的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体量，没有间隔的，今天长一点，明天长一点，明天长一点，长一点，中间没有断点啊。相守成长，成长相守的生，什么叫五间？为五间接，中间不断。五间就是中间没有断，断一秒中间，不断就是长啊，中间不断。种子中国之间，这个种子到张国的这个中间，狭横等也。那五间的相守什么东西呢？种子变芽，开始小小小的芽，慢慢长芽和芽瓣子，慢慢长着。到杆子啊，这就是五间相守，没有断点，不会是中间断一段再长下去，不可能。这是用外边的果子来做比喻，那么就是说我们人的生死中间也没有断点了，不可能没有中有，死了之后你是断了，那比出来就生出来了，不可能的。若果等相守，此乎见机，有尽相守，理要引人。既然果子的外边的果子，也就是试过了。它的生起来中间不能断点，那么我们友情从生死相守这个连环的头那个人为之中引导也这样子。为什么一般的佛说的那个生起的道理是这样的嘛？人也是有佛说的生起，它生起来怎么会断掉呢？有定死生是相守法，有定的死到生啊是相守法，中间不断点是连续的法。如何见机也无中有，这么说可以中间断掉了，没有中有了啊，实在是我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头生出来也生出来了，有中有就是没有断，只有之后马上起个中有，中有想说想说到头生之后中有灭掉了，生有起来了，中间跟刀马一样的，刀子嘛这些中子慢慢的生，到中子没有了变芽了，芽没有了变杆子了，杆子已经开花了，花没有了就是果子了，到里边都是相守的生，中间没有断，那么生死也同样，怎么可以断呢？你怎么好像没有中有呢？这是比量，这是个比喻了，比量，这个比量就是三次比量了，就是英明了，是过等这是同喻，这个过字呢是做个比喻，英明我们讲过了，中英喻三个三次比量啊，前面我们讲佛教印度佛教史的时候啊，大家恐怕都知道吧，那么当然不能重复的全部讲了，就留着提一下。这里就是说中，它的一个中死生要出府间，这个死跟生当中是不能间接的，这是中啊，就是有与中有， 宗教不能占，没有宗有占教的不可能啊，这是他立的宗。为什么原因？因中因欲乐，欲相学故，因为这是相学法，实在是相学法，他不能宗前占解的。打个比喻，犹如钟鼓，钟字到声张鼓字，这个是相学法，它中间是没有断绝的。那么我们死生也是相学法，当然中间不能断绝啊，应该是没有无间不能断的。这么是一个三次比较，是一个英明的。有人在学英明的啊，你自己来看了，刚才你看了多少了啊？就是看了一点点，这是最起码的开始应当知道了。它的道理呢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再说一遍，你们要记得记一下。它这个中啊，这个中呢是这么一个六个字，四圣要出府间，四个圣要就是我们中里边的出府间呢，出府间就是它这个东西啊是没有间接的啊，要出府间。就是我们这个诵第二个初府见所生，初府见是它的宗，所生是它的因啊。生是死生要初府见，绝对是初府见的，不会断的。因就是意所生故，因为它是相所生的法。欲就是犹如钟鼓，钟字做参鼓相所法，它中间没有断的。那么死生也是相所法，它是中间也没有断绝的。这是一个因缘比量啊，那么这样是一个量例出来了，你要破啊，要大乘破，它才破不了了。如果破得了，可以从，可以把它打破；如果破不了，那就完了，你是必定要成为一个中有了。那么这个过程，这是同欲啊，中国的过程啊，过程呢是一样的意思啊。中就是过了，中就是种子了，过就是它的果了，所以说是中国的，由于中国就是过字了。这是同喻，是相同的比喻，还有隐喻啊。要是不是相说法，它可以简介，这是隐喻，这里隐喻就不用了，一般暂时比较隐喻都留掉了。那么初府间，什么叫初府间？这是中法，中法就是说中里边的一个我们要成立的东西了啊，要成立的我们的宗旨了。初府间啊，它就是说它这样一个地方呢。这个东西呢是不会断绝的，初五间的学生是因相所而生，因为他这个法是相所而生的法，所以呢中间不能断。量云这个量呢就是师生是有法叫初五间，那么我们去有法这个中法，我们说中因欲三个了，中法的中的这个要素呢，一个是有法，一个是中法。有法等于说是主持，中法就是它的副它的叫什么，这个叫这个宾词啊。反正我们的以前我们学的语法是英语语法的，汉语语法我们没学过。就是说这个有法就是 subject， 那个初五天就是 predicate 啊，那么就是一个是主持的，一个是它的宾词啊，也不是宾词啊，那个这个翻什么都还翻不下来了，就是它的一个是主持，一个他的动作，他的形状的，他的性格呢，这是生死生是一个法，他的特征呢要出府兼证，这是中法。那么他的原因依所生故，因为他是相所生的法。打个比喻是中国啊，这个就有了，我们不该把它立了一个量啊，把它排一排。中国是所生的，所以中国没有简介，那么这个喻来证明我们死生法是所生，也是所生的，也是没有间接的，不能断的，不能断就是要有中有了。因为死了之后不马上投生呢，不马上投生，这个中间不能断的，不能断就是一个中有，如果没有中有的话就断掉了。那么这个就是把中阴欲立下来的那个量，下边相虽有不成，不等于过非辟扶大众不得救，大众不你这个量理了，他要救啊，他就是来救他自己的宗旨，要破你的了。本愿既不现见，又发所真，又如影中，出也有间，如影尽真，总是相现。若是有情，时有生有，出生有间，无法所生。 这大乘佛，你的这个量呢，如果大乘佛没有办法破你的，那么你就大乘佛就输了。那么当然不认输了，他要想一些道理来破你的了。那么大乘佛去查一查的依据，他这么说，他的那个他理解道理呢，就是说，他说七不现见，哎，像你说，你说这个喻好像是固然是有这个比喻，好像承认你这个没有这个五见而生的了。但是我们现在现实的事实上也有很多东西是简单的那你这个就这力呢就是不偏的，至少你不偏有毛病，就是说你不能成立。什么叫现见？什么东西呢？七不现见，有法所生，如理之中。所以我们看世界上有些相所生的法，它中间出手也有间隔的，所以见证总是相现。我们照镜子，总之这个镜子啊，像就照出像来了。如是有情，是有生有，诸色有间，复法所生。既然这个镜子一镜子照它的时候，像就现；镜子不照的时候就不现。那么，那么这个里边也可以断呢。我们是照镜子啊，这个像。一些照的时候下线了，你不照的时候像就没有了，但是你再去照像又来了，那可以断的了，不一定不断的，它是相所法，但是呢可以重新断一断。所以说呢，如是有情，是生是有生有，是谁有见，无法说是。那么这个人呢是相所法，他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像出来了，不照的时候像就没有了。那么这个相这两个镜子像可以中间断，那么死生也是相守法，他也不放断一段嘛，并不会被他相守法了。就是你记得总是上古的相守法固然是不能简单的，但是大乘佛一去了一个律，去了一个历史他就说照镜子他也是相守法，但是可以断。那么你这个律呢是不偏，就是不是全面性的，这是某一部分这样子，还是某一部分可以例外那就是你不成立了。你这不偏的道理拿来证明是不行的。那么他的这个道他的道理是怎么说呢？病曰连起来说，这相是所生，这就是本来的人相，他们都是相所的生的东西。这相是间接，这相倒是可以断一断的。那么这死生是所生，死生法是相守的生的法，但是死生也可以断一断这个还是证明没有中庸。那么为了要破此旧，要破大乘佛的这个道理呢，故有始终，下边就说了很多。见菩萨站在见部立场，但是见部里边有部里边都认为这个死生呢是有中庸的，而大乘佛是什么有中庸的。那么释迦牟尼就站在进步有无立场上说，死生是有中有的，不占己的，以种子长过的过果的那个比喻成立它的量。而大众部要成立它中有是没有的，死生中间可以断己的，它以照镜子的一个喻来成立这个相说法，中间可以断一断，镜子不照的时候相就没有了，当你一照相就出现了。这个相是相所的前面那个相后面那个相是一样的，是连续下去的。那么既然相可以停一停，为什么只有中有之中不能停一停呢？再过一停那就是不要中有了，生有之间是有到中有可以停，是有到生有可以停，就不需要中有跟相一样，照的时候现了中有停一停，再去照还是可以接下去的。那么这样子两个到底哪个对呢？释迦牟尼想办法了，就破大众部的这个说法呢，他就下说了很多，就是背舍又不称，不正果非辟，一出而不二病，非相所而生，这几句话都是破大众部的这个旧的。那么这些道理呢说起来呢也不是很简单了我们说四件品前面三件五趣这个没啥问题，老太婆也听得懂，这个东西呢却不是老太婆听得懂了，恐怕一般的人对佛法没有经过一定的 之间的修学的人呢也蛮吃力的。因为已经有印名了啊，我们说一边虽然没有正式讲印名的，他已经也用印名讲了。我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就后边那个比不顺的那一部分不好修，固然中观的道理很深不好修，但是里面全部用的印名，所以高深的印名所以更难修。我们以前劝过很多人看广论，就是翻了几下没有办法看下去，原因也在这里啊，真不好修。这不是文字翻的，也是好像是带着古文的样子，不通修。所以佛经看过多的人感到这个文字毫无关系，因为跟玄奘法师的语气很相近。法藏法师毕竟是个大佛学家啊，他以前的经论学过很多，所以他翻的这个东西呢古朴，很古朴，都有古代的翻译家的气味在里面。所以说真正学佛学多的呢，看他的一些译本呢很顺眼啊，反而看到现在的一些通俗的一些文字呢给了你妈很多啊，那虚字很多，感到很畏罪。他就很简洁，但是呢对佛教的经典论点看少的，或者古代的那些古代汉语学的少的人，就感到他这个东西很不好懂，很不好懂。再加上佛教的教理艰深，再加上有强深细的阴影在里边，所以这个比不顺的那一部分。我们不是说过吗，法身法师在西藏学法上千，对于他一个人毕业，很多人听到直观上就跑掉了，听不下去了，那么这是很困难啊。那么这一部分也不见得容易，所以说大家呢先把这个前提啊，世界菩萨说的这个量给这个大众部的铺的那个量去互相对照一下，看他的关节在哪里，然后明天把世界菩萨的铺的原因讲出来才有个头绪。否则的话前面的主题大前提还搞不清楚，下边说了一大堆，一种的云里雾里翻跟斗，什么都不懂，那听着就没意思了，没意思就会退。所以说学法要不退，要尝到它的法味，法味尝到了打也打不走，法味尝不到留也留不住，那么这个就是靠自己努力啊。佛法学佛不是一帆风顺的，会有一些艰难的地方。这个长生取经、很多人知道为什么要这个文学家要描绘成那么多的艰难困苦的事情呢，就是表示学法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说法也是很好，他的成就也很大，但是中间的困难就是千辛万苦的来的。那么我们像修佛法要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释迦牟尼佛三藐五身即是我们老师，我们连这一点代价都不付啊，说不过去。就是世界上的人干一番事业，还是要晚上不睡觉啊，甚至饿肚子。我们就看我们上这个法刊子，杭州居士来当天晚上列车到，一天就在汽车上，第二天早上马上到的时候马上就告了之后，临时回去那一天告到晚上六七点钟，又是列车开回去，明天就去上班，这个精神如火。我们学法的人要说这个呢拿不出来啊，这个要自己要把自己要正中自己，也要拿一些精神出来，那么这样子呢学法才有奔头。否则的话怕苦，一点点困难来了啊退了，那你永远成不了佛了啊。所以说我们鼓励大家学法是要拿出精神来的，不能以姑息突然的那个害怕胆怯的那个态度来学法，那是不会成就的啊。就是准备牺牲的精神拿出来，这法身法师经章的时候有这个精神。古代的大德为了这个求法牺牲了多少头目脑筋，当时玄奘法师取经中间死掉的人不少，那么过去那个无名英勇啊去求法，这个牺牲的也不少，成就的人就有几个。那么这个当然是说呢过去对他们一包的当然有关系，但是这个精神确实值得可贵的，就是牺牲呢还是要去的。那么玄奘法师也是这样的，但是他去的时候我听他这么说的，宁可前进而死，不念后退而回， 那个时候他一个一起去，他开始去的时候，因为这个路是不熟悉了，一个少数民族陪他去的，中间经过沙漠地带，寒风沙雪，这个危险的不得了。少数民族想起他家庭来了，他说我跟着这么一个火枪跑了，这个要是牺牲了，那怎么办呢？家庭没依靠了，就半夜拿把刀想杀他了，想杀了他回去。结果看着远方住在哪里落地，妈呀，这个样子危险的不得了。他感到这个太惭愧了，把刀丢下给他磕头，他就说明他自己信，他就劝降，让他一起回去算了。这样子就即使违背了国王的法律，召回去了杀头，同时呢在路上这个危险的也是多得不得了，垂直于死亡的可能，然后劝降让他一起回去算了。原上法就是这话，我宁可前进而死，不念后退而生，一步不退啊。他要他就发的愿，到印度去的路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啊，前面去死就死，后退就是退一步能活，不要前面往前。这个精神我们要想一想啊，古代的大师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们现在条件比他好的不晓得多少。
昨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就前面的讲了一下，到这边呢是开端的是大众部，他不承认有中有，那么之前主张建立个量，这么有中有这个量就是说中就是自身要出五间，自身要没有间隔的，那么出五间这个出就是它不断的地方就叫出啊，并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出，就是它生灭生灭相修没有断，就是这个地方叫出五间那么它的因呢以所生过，因为它相所生的，所以没有间断。打个比喻，总是给古古时的过去的道士那是都可以啊，种子上上结果的时候，它开始是种子，那么是芽，芽的是根加横然后是开叶子开花，最后结了果，这中间没有间断。那么以这个喻来成立，一切相所生的法都不能有间断，那么生死既然是相所生的法，那么也不能间断。这是这个有波他们经过我的都是这么主张，有从有，因为既然不能间断呢，那么死了以后未生之前决定不是空白是有一个中有。那么大中部他也提一个反对认证他说一切是死生法可以间断，因为是相所生的法，理由是一样的。为什么相所生的法可以断的？他就打个比喻他的喻就是反喻，他就是说照镜子这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人相就是镜子上性的相，这个相是相所生法，你遮罩的这个相出现，你这个相现在出现了，你等一下不照了，相不见了，但是再去照的话，这个相还是这个遮身上的那个相，还是跟以前的遮住脸说的，没有说中间另外一个相出来了那么既然是相所生法可以见证，那么生死也是相所生法，它也可以见证，不要以中有，死了之后见证了，到生的时候再接下去，以相的理由来成为他的理由。那么这个呢释迦牟尼佛进一步要补他那么补他就是说下边的微破此过，微破此旧一个大众母他的这个旧释迦牟尼佛要破了他，所以有十颂，就是下边那个颂，就是上边我们前面那个颂。这个地方有两个理，有几个将来破它。前面是理，以理来证明有中有，后面是以教证明有中有，这是先讲理，有两个理来破那个大乘部的那个说法。第一，周立相真实有不成，像这个比喻，这个相是假法不是真的实有的法。那么既然相是假法呢，你打这个比喻，假的法来比喻真的法，那不能成，不称的了它相是不是实有的， 那么这个第二个道理呢，相与不等于法。这个相，我们拿比喻我们这个法，根本它两个不相干的，不相称的啊，不能来，不等于那个法啊，所以这个比喻不能成立的。以这个两理由来驳掉他的咎，就是二理过非彼也。为什么你这个比喻呢不成立？因为你这个相，第一个是不是实在的法，第二个你这个相呢，给我们发点比的话呢，两个东西不称啊，不能不等于那个法，就是不能做比喻的。那么下面这么样子说呢，这个理由比较麻烦了。我昨天请大家啊回去先预习一下，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呢不是很容易理解的，比较困难一些啊，预先理解一下呢，那么听起来要好得多。下面果论云，这是记者论的原话，为必舍身生命为相，是集体所有理所不成，色等非等果不成欲。这是解释前面两个道理啊。他说记者论的话，为必舍身，这个相本来我们说是假的，但是你认为相是真的，另外一个是跟真是分开的啊，离开是离开镜子，另外一个是是相，你认为是生出来了一个物质生了叫相，这个其实是实在的话不成立的啊，这个不是你说不成，这个相不是实在有的，并不是另外还有一个相的生出来，这种是一种退一步，假设你是实在的，跟你这个相来比我们的发展也不相称啊，不能跟相这个比喻给发不等的，不相等的，那么也不能成立，不能做他的喻，就是说，那么以这两个理由来破他的咎。那么相既是实在不是实在的，下边有几个例子呢，是说明他不是实在的，在这里呢里边含了一点其他的意思。表面上是破大同部相不是实在的，但是呢进步跟有步也有不同之间，有步跟进步虽然同时所相有中有，但是有步的说法相是实在有的，进步的说法相是假有的。所以呢，所以说这里边呢这三家啊，大乘部进步有步都有分歧，大的分歧就是中有有不的问题，但是金波有波站在一边，中有是有的，那么它中波是指中有没有的。那么金波有波里边有分歧，就是说相金字上的相，金有波认为是相是实在有东西的，有波一切有嘛，它什么东西都是有的，而金波认为呢相是假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相。那么这个里边释迦牟尼佛利用相非实有来破大乘部的中有没有的这个话，里边也兼带着破有部这位相是有的。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这一个辩论呢是双关的，一方面是破大乘部的没有中有，同时呢也破有部的相是这个它实在有其的东西。所以说这个里边我们要把这一点认清楚，然后我们说下去啊，这是论云这个标一个不成欲啊，这是前面指的两个理，一个是相不是实有的，一个是第二是成立它是实有，也不能成立比喻。那么相不是实有的，下边就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宋里边的一书五二病啊，为什么？它一个地方不能有两个东西同时生住在。我们说一个地方，假设我们说是一个空间，在这茶杯了，绝对不能摆录音机还在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方，这样两个实在有实质的有体的东西，在一个空间是不可能的啊。这是否定？那么就是说像是假的。要是像是真的话，这么一个地方可能有两个同时冲出来呢？那么这么叫一说否定呢？这相实有不成欲也，相实有不成，那句话有一次为病来破它。那么这一次为病呢有几个方式来解释啊，任有事意是一次为病，一次没有两个事实在的是一起存在，这个有四个方式来看。
都没有两个实，实在的是一起存在。这个有四个方式来看，四个一啊，地缘与一处境的境色的相边界现前，二处不应同时并有。在一个地方，既然有个镜子，这个是镜这个物质了，一个像与这个物质同时在一个地方，镜子也在这里这个空间，像也在这个镜子那个地方。那么你说像是实在的，这两个东西怎么能在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这个茶杯摆了，这个录音机这个地方就不能摆了。你既然是两个都是实在的，怎么在一个地方可以摆下去呢？一处不比一个地方不能摆，两个实在的是并且摆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像是假的啊。那么解因离业性处，一摆镜子那地方不可是有相，这个镜子里边有相了，假设这个相是实在的，那么镜子也摆在这里，相也在那里，两个实在的东西不是碰到吗？有障碍的吗？我们说四大不是有这个即为是我想要爱的吗？一个要两个就要顶起来了，摆不在一起了。与镜是两并生也，那么假设实在的相是有的，跟镜子也是实在的东西，两个摆在一个地方，那就是有相爱的，不可摆不下的啊。所以说即二并生，既然我们现象上看到这个地方既有相又有镜子，那可见的镜子是实在的，相是假的，如果相是真的话摆不下去。第二个，又狭隘两岸色性同处，一是俱坚两相，俱二岸在目见分明，成为一处便见二色，不应为之二色并生。我们说一个狭水，那个水很狭，为什么是狭水呢？就是这个水很窄，只有一个影子可以滴下去。两岸，假设我们说这个峡水的两岸都有两行树啊，都有树种的。那么就在东岸的，就看到西岸的树影子在水里边；就在东西岸的，就看东岸的水在影子里边。而这个水很狭，既然东岸的树影树的这个水里，西岸的树也在这个水里，那可见这个水里的树的影像假。水不实在都是有体的话，那么这一个地方这么两个树的影子都能摆进去呢？树的影像就在那个下水里边，东岸的树也在这里，西岸的树也在这里，那么你怎么摆得下去啊？然后要相爱的呢，要抵触的，可见的这个水里的影像也是假的，那都是证明像是假的，不管镜子照出来的也好，水里照出来的也好，都是假的，不可能啊！要是真的话，要顶起来了。这是第二个，一处二无二并，一个地方不能两个东西同时生息。第三，阴与光非常同处，然成见境悬至境中，方向显然，皆于镜面。我们说啊，第三个例，有阴与光未成同处，阴啊。我们在有部里边，阴啊、光啊、光与明暗，这个都是色啊，都是实在有的。那么既然这两个实在有的，既然有影子的地方就不能有光，有光的地方不能有阴啊，两个是有相爱的，不是一个东西了，非常同出。阴和光不能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又是阴又是光，不行的。但是曾经就在镜子里现出来了。那么这个地方本来是影是很暗的，在这些镜子摆进去的时候，它光明也出来了。那么这个地方既然又有影又有光，那可见的这个镜子里的光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真的话，要矛盾的了。你在有光的地方不能有影，有影的地方不能有光。那么这一个地方又有光又有影，可见的这个镜这个像是假的，这是第三个论证。像是假的，为二并生，这个两个同志在一个地方生不行。解云张光明者，名之为什么叫影呢？没有光明叫影呢、啊、故知影处不可有光，所以说影的地方不能有光。既见影中光之，既见影中景之光相， 相非实也，有光的相，那明明知道这个镜子的光相是假的，如果真的，它跟影子两个有矛盾的，不能在一个地方都有。这第三个一出无二病，第四个佛言一出无二病者，见灭于业为之为二，远近比肩，如幻尽虚，再有病生，如何病比肩，故知主相与立色无。他就是说，假使一个地方啊，假使你是舍呆的话，那么假使镜子一个镜子，它照月亮，镜子很近，就在你手里啊，很近。那月亮在天上很远。既然这个是假使月亮是真的，那么在这么在一个地方有远的近两个东西在一起呢，很远的月亮也在你这个镜子里边。镜子也在这个地方，一个近一个远，这么的一个地方，那可见的这个月亮是，这个镜面的月亮是假的啊，这个很科学的，我们说啊，直观精髓这句话呢，在一般的注解里边没有什么强调的说，那就是说镜跟水啊，镜面有水了，镜很近，看到井口就看到了，这个水很远，既然一个近一个远，它两个不是在一个地方。井的口在面上，井的水在井下边，那么两个是分开的了。那你现在镜子里边，镜面一个镜子的表面啊，很近，就在你手边；月亮很远，同时在一个地方，近的远的，在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那就是月亮是这个月亮的像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真的这么一个地方有远的近都可以看到呢，说是见人于此近处有晕。面月而相，看相面近，见观月之远，观月相之远，而相所是即用一处远近比见也。这个呢是远辉法师的解释呢，跟其他的注解有点不同。这个照理说呢，据舍论的意思呢，镜面跟月亮，一个近一个远，而远辉法师呢，就是一个镜子里边又照了你自己的脸相。又照了月亮，一个脸向近，一个向远，一个远一个近，都在镜子里边，道理是差不多啊。实际上呢，经过个考证，是很多注解祖师家的研究呢，认为根据居舍的原意，应该是这个面是镜子的面，不是人的面啊，不是镜子里边一个人照一个像，是镜子的面，镜子那个镜面跟月亮这两个东西比较，一个近一个远。好的一个井啊，水在里边远一点，井在上边近一点，那么明明两个一近一远的不能在一个地方，这井就很清楚了，井的井口就在面上，井水在下边，不在一个地方，那么你一个井面里边，井面很近，月亮很远，同时在一个地方，那可见的这个月亮的影子这个像是假的。那么以这四个理由来证明像不是实有其的。第二呢，暂住因缘合合实力，令如之间艺术法性功能差别难可思议。这个有发现，今如是见者，令如是见者为之，为之相之正实力，看见。本灭之相，这五相，他就是说，这里是解释呢，既然是相是假的，为什么镜子里边现相呢？他就是说，因缘的火候的实力就可以产生这样的幻觉，你看到镜子里面有相，因为法性如此啊，法就有这些功能，一些法里边它有这个功能。那这个说话呢，因为当时科学没有发达了，当然。说的含糊，但是原则是给现在科学环境符合，或者的一些反射的条件就可以产生影子的那个镜子就照出影子了。现在我们很简单了，那个光线反射出来嘛，好像看到影子里那个月亮在里边，实际上这个月亮是在天上，就是光的反射的关系就看出来好像在里边，实际上假的，当时是假的了啊，所以这个。古代的解释跟现在科学完全不合，那么这个我们很奇，现在的科学家啊，对佛教就感到惊奇，就在这一点。 这两千几百年以前的佛教讲的道理很多给现在的科学完全符合，不但是这些小地方，还有很多尖端的科学给佛经里讲的道理也都混合。我们的天气的运行，佛经里面讲有两世界、佛世界、旁边的旁世界，各式各样都有，那就是十方世界了，到处是遍布的有，这个不可思议。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因为地总是在下，天在上，那有地在上，天在下的，人可以道理的，怎么这个东西不可思议的？但现在证明完全是对的。那么个地球，你在这个上边，那么反边这个地球的人还是站在里边，那就是你是正的话，他就是道理的，他天在下边，地在上边，到处站着。那个，哎，这个佛经里讲的有，但是世界上以前根本不可思议，这么人到处立起来，旁边这个显示站起来这么站着，那地心学里面都把它写住了。这个现在是很科学啊，反正这些东西很多很多。不，那边非相所而生，这个就是解说。这个一向来比这个我们的生死的法，那是不相等的。这个是一个松的话了啊，非相所而生，色上不等过非批。前面说相实有，把它剥掉了，相是假的。以四个力来拨住拨掉它，那么这个相给我们的法两个来做比喻的话，不相称，他们是不相等的，不能画等号的，不能拿来做比喻。非相所在，如说这个非相所什么意思呢？如说的相，你所爱虑的相不是一个相所，我们说相所的法才可以说它是出无间的，你这个根本不是相所法，你怎么拿来做比喻呢？我们说一说生果，你相守了生的话，这个理由啊，你现在种子跟果是相守了生的，你那个精神相来说，它根本不是相守的东西，怎么可以拿来做比喻呢？不等于法，法是相守的，相守生的，死生是相守的，你这个相不是相守的。佛言相守，此灭本生，为着经中有相现果，名字之相体为果比。非相所，说相所法，那么前面这个灭掉了，后面生起来，一个灭一个生，一个灭一个生，那是相所了。你说种子坏了，这个芽出来了，芽这个长硬了，成了干干了，干干里边出叶子了，叶子呢这个开花了，花掉了一层骨了，那就是相所法了。前面就灭掉，后面生起来，这叫相所法。你现在像镜子里照一个相，相是相，镜是镜，并没有说相出现了，镜子不见了。就灭掉了，没有啊，它不是相的来说比喻。这个小阴明我们就知道这个原因啊。那么没有小阴明也想得起来，因为这是阴明的非肤浅的问题，想也想得起来的。既然不是相的话，那不能拿来做比喻。又相于本质，即是而住，过之则相，非是相说。相给这个本质，就是你个人，一照镜子，照出一个相来了。相出现了，人并没有灭掉，同时都存在，那怎么成相所法的？如果相所法的话，相出现了，人就不见了，人那么相不见了，人也生出来了，这才是一个相所了。你现在两个是各聊各的，那么就这么人叫相所法的，根本不成这个做比喻的啊，没有条件做比喻。过去之相非是相所，这个相两个不是相所法啊，大中部的这个就是很勉强啊。都要骗骗老太婆，你真正有的思想的人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相给这不是一个东西嘛，它只过一个东西的话，前面怎么有了，后面生出来，但是它两个都存在，佛前才说两个东西不是一个相所。而死生法呢是一个相所，这个死了之后哪边才生，并不是说你这个还没死完，他那边已经生出来了，或两个东西都一时存在，不可能的啊。所以说这个一个是相所法自灭非生，一个是不相所法，不是相所法，两个都有并存，这个不能打出比喻。死生法呢是一个相所，这里死掉了，哪边才生？一般这相不是一个相所的法来比喻死生是一个相所的法，还不相等的，这个不能做比喻的，不是等也，这个是不等的，不能相等的。后面再加个理由，理二生。若说的相脱而远生， 不得已发，为本质与境为二元也。一说的相啊，这个镜子照的相，两个圆才能生啊。这个两个圆不是只有两个圆，而是主要的是靠两个圆，一个是镜子，一个是人，本质就是人呢。人在这镜子面前就现出相来了。那么至少这两个东西都是主要的因素，少一个是不能现的。而死生呢，却不是一个啊，不是不一样的。生有未从，死有未缘，故生有气为一元生法也。而生有啊，你死掉之后土生的这个叫生有了，它是靠死有的，它没有其他的东西，两个一起合起来才这个生有。它死掉死有没有了，生有就出来了，一元生法。这个一元生法不要误会了，前面说过的一切法从来的所有的法没有一个原生的，一应生法没有的，这个原是主要的原，并不是排斥其他的助缘啊，其他助缘是哎很多，没有说在里边。就主要的因缘呢，一个是镜子的相呢，是镜跟相啊，本质是两个，而实有跟中有的关系呢是一个，这个两个又是不等啊。所以说几个方面说，相的比喻跟实生法。不是一类的东西，是不能相称的，不能独立的。所以二元生法与一元生法，实则不可等于法，故非譬喻。这样说，你这个法跟一个譬喻，你的譬喻跟我们的法不相等的，一个是二元生，一个是一元生。你拿二元生的法东西来比一元生的，又是不等啊，不能成为比喻。一以真理对破被中，或者是生必有中用，这个叫理破啊，以理证来证明这个大乘佛的说法是不对，是有中用的。以理论的方式推测决定有中用，是前面的。下面校正依佛说的教来证明有中用，虽有浅踏佛皆悟其经过，这是以校正了。佛说的经里边有浅踏佛经，还有古经，无这个勾染经，七十二十经等等，这些经里边都讲只是有中有。还有一个张马经，它这里没有引啊，这个集成论里边还有一个经，那么它这里呢就引了几个经，第一个是浅踏佛经，若其经也，若母胎者，要有三思：一者母身时时挑色，二者父母教爱活活，三者浅踏佛正现在前。至今既言浅踏佛，名字有中有。浅踏佛者，与次韵请相，中有实相，名请相也。其实这是说浅踏佛经啊，就是投生，就是这一部经里边讲投生的时候，若母胎投生，与三个要件，三个事情：一个是母亲身上是调色，就是身体健康；第二是父母相爱教爱活活；第三是浅踏佛中有现前。虽然不现前，虽然交还活活不同分着不结胎，终有参与了之后就结胎。所以说呢，有浅踏佛，浅踏佛就是中有了啊。既然这个经上明明说有浅踏佛，那就证明有中有了。那么浅踏佛是什么东西啊？是印度话叫请香，它经常是请香而它是香的，吃的东西是香的，哪里有香它就跑去吃的了。那么中有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中有的这个物质很微细，他不要吃这个钻石，他就也说钻石啊，不要吃粗的钻石，只要就香味他闻到就饱了。所以说我们说你叫鸡翅啊，中国人的鸡翅五中啊什么东西啊，也是打拌了菜打好了，供了之后收下来了，东西少不少，一点也不少。那么他怎么吃，它香味的闻到就知道了啊，不要一口口饭吃下去。那么中有是这样子的，叫请香了，因为它是吃香的啊。它的本身中有这个东西很危险，我们前面说过了，西米山那么厚，它可以穿过去。那么就是以前还有一个例啊，就是一个烧的一个铁碗子里边也有个虫，那个铁碗子很坚硬的东西，中有可以吐进去。那么它那么薄的物质里，当然吃东西很微薄的，叫香味道一熏就饱了。那这个经里说到引到它的知名，就是有中有的了。 那么下边记着个，若其今也无不还今啊，也不今他的家无不还过，无不还过嘛，前面前面叫进居天啊，里边是不还过的那些圣者住的，因为五种不还过，一再是中波，二是声波，三是有形波，四是无形波，五是上流。那么这里边后边要光讲啊，叫显身推的时候都要讲中波，就是你五不还，就是说都在初禅的啊，因为初禅真不还过，因为初禅的八个月界的烦恼断完了，月界再不来了。如果是二果呢，他还在月界的烦恼断了六品，还有三品没有完，还得要还一次，来一次叫一来。那么初果呢，月界的烦恼是没有断的啊，所以说还要七次，要土生七次，天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这个不还果呢，见了道以后，月界的烦恼六品断完了啊，月界再不来了，不还过叫不还啊。这个不还就是不还到有界来了。那么它里边有几种，一种中波，中波就是说你已经证了道了之后，就在中阴身的时候就不涅槃了。声波，升到十界以后才不涅槃的。那么有形波就是说升了十界以后还要加工用行才不涅槃。第四无形波，升到十界以后他已经根基成熟了，他不要下功夫也可以证到涅槃。那么上流，比如说证到十界以后他没有证到涅槃，还要往上跑，证到十界、五十界、初禅、二禅、三禅，一直坚持到五十界啊，这样慢慢上去，最后再证涅槃的叫上流。这个后面都要讲。这里呢只要是引一个中波，中波就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就不涅槃了，那么明明知道有中阴了。世间既说有中波，名是有中游。既然说有中波呢，那当然是中游了，没有中游怎么叫中波呢？在中游中不涅槃过，在中游的时候证到涅槃了，就叫中波了。这其经另外这个经，这个里边啊，这些经册有经说有，这个为什么要再举个七十二十经呢？因为这个大中部呢，他强调他的中波并不是在中游叫不涅槃，他是生在中天不涅槃就叫中波。什么叫中天？初禅和二禅中间一个中间定，中间定就是大梵天王住地方，中间定叫中天。他说这个人，这个友亲，他升到中天的时候他不涅槃了，叫中波啊，不是你说的中游的时候叫中波啊，那个还是没有中游。那么我也要证明这个中波不是他所说的中天不涅槃的，那么再引一个七善十经。七经有经说有七善十趣，经里边有说七个善事。这个七个善事呢，就是说下面要说啊，哪七个？大中部中有余四色，大中部里边一直有中部，它不是输掉了吗？那有一部分就认识就这么说啊，他说中部并不是中有的时候不涅槃，他只不过是生到中天，在中天中命中，出来中天的时候不涅槃的叫中部，他这么样解释。过因七善之经来破他的所说，证明还是有中波中游的。那么这个论里边这么说呢，有经说有七善十趣，位于前五中波分三。所谓七善十趣呢，就是前面五个波丸里边把中波分三个成了七个。那么中波怎么分三呢？有初的是近中缘故，他中波的时候时间给出手，他的近、他的中、他的圆分了三个，那么他中波的时候也分了三种。打个比喻，若是杂货或小性定出，财气皆知进而之命，中出闪是也二，却是贴合小性定是之中气之中而灭，二闪是也二，却是贴合大性定是 原未度出而灭，善散是眼，非彼所证，必有中间，是有自实处三品差别，过彼所证，并非因离。那就是说，打个比喻啊，我们说一种湖啊，你这个湖呢，它湖心并成，这个湖呢，湖心很小的，并出来之后，湖心才爆出来，马上就灭掉了。很近啊，没有抱得好远就灭掉，这是一般的小火。那么这是初禅是，就是中国它在中游之处才起了中游没好久就跟你盘了，就是相当于火星小火星它才并出来就切掉了啊。那么还有一种切的火比较大一点了，但是这个切火是小的火，小的火星啊，打气的时候小火星蹦出来了，那么它呢不是一起就灭的，这个火星爆出去爆在中间灭掉了。那么这是二禅师，他得到中游身之后不是马上去不涅槃，得到中游之后过一段时间啊，他就没涅槃了，这是第二种中波。第三种中波呢，比这个大心，这个心火星很大，他蹦出去之后步得很远，但是呢还没倒地就灭了，没倒地就是没有重生。这个中游他不涅槃呢，他已经到了这个那个要投生地方，还没投生，还没到投生地方，毕竟离开那个私有是比较时间长了，但是还没投生不涅槃了，也叫中波了。这一个大火星还没到地，还没掉了。那么这三个中波呢，就根据它时间，一个是很快就中波，一个是一般的时间中波，一个是比较长一点中波，时间不一样。它的地方一个是踩起来就灭掉了，一个是起了一半就灭掉了，一个快到地了才灭掉的。那么这个中波呢就是三种啊，根据它时间的长短、距离的远近，距离就是到正到那个土生地方去了，还没到，才到快到了没到不掉的，就灭掉的，涅槃的，这是最后一种，才生的中有马上就灭掉了，不涅槃了，那是第一种。到了中有之后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呢还没到离开那个投生地方还远，那么这样子不涅槃的是第二种。那么因为时间的长短、地方的远近，分了三种，还是中波。你如果说是中天不涅槃的话，那么中天怎么有时间的差别呢？中天嘛是一个天嘛，那么时间的触手有什么差别啊？明明是说中波的时候有什么三个差别，中游的时候有什么三个差别，你拿中天来解释中波的话讲不通啊。所以说结果还是要承认有中游。这个非被受者必有中天，不是这个大乘佛说这的另外一个中天，它有这么的时间出手的三品差别，这个中天是一个天，没有时间差别也没有出手差别，或被受者定非因离。所以说大乘佛他们这个说法呢，这中天不涅槃的呢，定非因离，决定不好理解。见人初禅之者，才说世间中有未知有界者不涅槃，实处具经验。他这个以火星的比喻来配合这个中有啊，他中有啊，他有界修定了，叫做世界定了。那么有世界的中有得到了，要升到土的世界去了，但是他才受到世界中有，还没有离开有界啊，就是还没跑到世界了，还不进吧，就进盘了。那是第一种的火星才爆出来，马上就熄掉了啊，它就这是最快的中波。第二种呢，受了中有以后，到了有界跟世界的交界的地方，不进盘了，就是爆得远一点了，是时间长一点了。第三种呢，已经到了世界了啊，还没受身。不涅槃了，总之还在中游之间，但是呢距离已经远了，时间也长了。这三种中波的情况不同，所以立了三个，加起来七个了。那么你中天不涅槃就讲不通了。因为大乘佛更有趣，大乘佛输掉了还不服气，他又说了，说明说了中间的不涅槃叫中波，你本来该是活100岁的，你到50岁的时候涅槃了，叫中波，你活了一半了，又来这么个解释啊，这个是强调了，这个不是中游，还不是这个还不是中游，是中间。